从前有个傲娇的老头做了一幅画，乍一看竹子画得栩栩如生，可大家再看画线的句子就要忍俊不禁了。他在画里说，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其实这是老爷子的日常吐槽，他还特别拧巴，凡事偏要和别人作对，你问我要画我偏不画，急死你，你不要我画了我就偏画个够。这么傲娇的小老头是谁呢？那就是素有扬州八怪之称的清朝著名画家郑板桥。今天我们就来细数这八怪之首的郑板桥到底有多怪。可以说没有扬州就不可能有郑板桥的艺术成就，没有郑板桥扬州也黯然失色。扬州最后一站，追寻板桥先生的踪影，请出国内仅存的郑板桥研究者一同寻觅怪人郑板桥。党名放，弃政从文后，师从著名学者丁家同，致力于板桥研究。
我到了扬州，当然我不能不来郑板桥这儿看看。郑板桥这个人呢，很多样性，他当过官，
当
画画，
画画，
跟商人呢过往甚密，而且性格乖张，也不能说乖张，风流倜傥，趣事逸闻呢也非常之多，所以我就特别好奇有几个事儿。他考科举成绩考的不是特别好。
他不算好，
对吧？我记得，
但是他在二甲里边是第88名啊。
二甲八十八名。
对，乾隆元年丙辰科一共录取了342名，
中上。现在考个二本差不多。
前面还有三名嘛？
状元、
一家有状元、状元、状元、看
花。对对对，三个。
二甲。他就是90几名了。
那这个他就考了一次，然后就在家里等着做官了。
他其实没有在家，他中间呢也做了好多事情，主要他还是在扬州这一块发展，也找一些关系，所以说这一块又牵扯一个人出来了，就是那个慎君王，允熙，他是谁？他是雍正的弟弟，乾隆的叔父，
他碰上这个人了。
他碰上以后特别巧妙，这个人特别喜欢文字性的东西，他特别欣赏板桥这一块。
但他既然考科举考功名，目的一开始年轻人还是为了想当官，对吧？但是呢他怎么就画画这事儿反而的名声比他做官的名声要大多了呢？
其实他的绘画和他的书法是结合在一块的。郑板桥每画一幅画上面必须题画。
对，过去讲诗书画印，就是在一幅画上这几个事情都得有，画要好，诗要好，书法要好，那个篆刻也要好，对吧？
对，诗书画印啊，
都得照顾到。我就想象一个人他在做官啊，天天是白手穷经啊，一天要他妈考科举啊，同时还练了这么好的一幅字儿，还画，这两件事怎么兼顾？他学画跟谁学的？怎么想起来画画的？
其实他画画的时候，他是参考过前人的一些东西，按他自己来说。他当时就是说江南不是多竹子，他家也是竹子多，到晚上的时候他们那个房间那个上面用那个纸一蒙啊，糊住以后那个月光不是把竹影就投过来了。
对，
郑板桥就是从这个上面看着有了这个一种感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去临摹，临摹以后一画就是40年。
那这样的话他实际上官当的时间短，但画的时间可是长。他差不多画画一生都没离开过这个画的。
他没有啊，他61岁从这个就是山东的潍县辞官出来以后，他就去了扬州嘛，
参与后来所谓的八怪的这个圈子啊。实际上都是60岁以后的事了，
就是60岁以后。
据汪云的《扬州画院录》记载，光扬州城里的画家就有500余人，其中的佼佼者有汪士慎、金农、黄慎、高翔、郑板桥。 而艺术的兴盛与政治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权倾一时的官宦，家财万贯的盐商，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急需艺术来充当体面的装饰，而象征着清高淡泊的梅兰竹菊便成了他们极度追捧的首选对象。于是便有了汪士慎的梅花，郑板桥的竹子，有了众所周知的扬州八怪。
那会儿给人写字收钱的
吗？开始没有资料说他收不收钱，但是以后到扬州他就收了钱了，专门去专业书画家嘛。他做过一个润阁嘛，是一个和尚给他建议的，说你这样不行啊，经常有人来白要画，你还要靠这个生活，我给你写个这个润阁吧。几个朋友一估计给他出了一个东西，
就给他
定了一个价格，
定了个价
啊、
嗯、哦，他当时这个价在当地算什么水平呢？
应该是很高的。
那
因为在扬州来说，这个地方就是盐商的聚集地。
嗯，但是我发现一个事儿哈，他这个板桥口味挺怪，他喜欢吃狗肉，他怎么落下这口了？喜欢吃狗肉是怎么回事？
他还喜欢喝那个高粱酒。
是不是盐商喜欢吃狗肉？
这个不
知道，没研究过。
没有盐商那方面我不知道。
没有研究这个郑板桥的口味啊。
嗯。
但是这个因为吃狗肉这件事呢，他被盐商挑逗了一次。我记得有个小故事。
嗯。
他呢是这样，他的画有点名嘛，有名呢，但是他挺瞧不起我们买卖人，对盐商挺不屑。所以的话，有一个盐商想要求字啊，求画，他老不屌人家，
嗯，
所以那盐商就打听打听，发现他寡人也有鸡，就是有喜欢，有一癖好，
嗯，
就是喜欢吃狗肉，
嗯，
于是呢就布了一个局，然后郑板桥到那儿呢，走着走着呢就听见琴声啊，那文人嘛，听见有人抚琴啊，这个琴声，他就循声而去啊。就慢慢溜达过去，一看琴弹得不错啊，跟人家聊天，
嗯，
聊天聊天又飘过来一阵肉香，
嗯，
他说你也喜欢吃狗肉，就问人家，
嗯，
人家说我特别喜欢吃狗肉，
嗯，
哎，说那他妈今日遇到知音了啊，那就把肉端上来就在那吃啊，
嗯，
吃高兴，
嗯，
然后一看你这四壁都是白的，这不行啊，
嗯，
这有琴有肉，墙上不能空着。
对，
我给你写俩字吧。那说好啊，那听说这个有一牛人，这画画咱也没见过，叫郑板桥的，如果能挂上他的画就行了。
是这样，
哎，对吧？
嗯，
然后他就说我就是，我就给你画两个。
对，
就画了，画了后他说那你这既然是到我这画的，把我名儿写上行不行？
嗯，
最后他说
落款，
来落款，你叫什么？他就说，他说不对呀、啊，这不是他妈那个
谁呀、
啊？那个盐商的名字，这么迂腐、这么恶俗的名字，
嗯，
那难道你跟他，你就是盐商吗？他说不是不是，跟我
没有关系，
没关系，但是我跟他同名。
嗯、
他说那行就写了。
当时啊、就是说那个画给他画好以后，
嗯，
盐商在他那个圈里边有炫耀啊。你说郑板桥画不到的东西，你看我拿到手了。
对。
然后挂起来以后设个小摊，你看，郑板桥的东西，然后还得把郑板桥请到场，
要不别人不信。
不信，请到场以后，郑板桥一看傻眼了，后来当场就把那个东西要毁掉。
嗯，后来就毁了。
毁掉，毁撕毁掉以后就拂袖而去啊！这就是郑板桥的性格，
不屌人，
就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你如果说一看你是当官的，或者他看不瞧不起的人，你出多少钱我都不给你做画，你就是贫苦农民，我就你喜欢啥也不要，我给你画。
板桥最恨奸商，如果碰到买主是附庸风雅的龌龊富商，出再高的价也不卖给他，而情愿卖给那些风月场中的歌儿舞女们，甚至于有求必应。很多人就利用人情世故，转弯抹角的以微薄代价大量索取板桥字画，弄得板桥常常没有银子进账，手头非常紧张。聪明的板桥想出了一个绝招， 将自己的书画明码标价对外出售，字画价目表名叫板桥润格，大幅六两，折合人民币900元，中幅四两，折合人民币600元，小幅二两，折合人民币300元，条幅对联一两，折合人民币150元，扇子斗方5钱，折合人民币75元。在清朝，一间瓦房的价格为18两，折合人民币2700元，一套四合院的价格为200两，折合人民币30000元。郑板桥当年可是赚了不少，他将艺术品明码标价，也标志着扬州书画商品化的加剧，进一步肯定了书画家的劳动价值。
那他得罪人了吗？这事儿，因为这事，你看肯定得罪这盐商了。那盐商后来怎么表达他的不满呢？
在扬州的盐商多，不是一家两家，150多家，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盐商叫啥，只是说一个盐商。
那盐商他是小老板。
哦，他名气肯定不大。你像杨庄嘛，这个他就厉害了，
他就不敢跟人撕了。他所以他也是，我觉得
看下饭的，
对，看人下菜碟儿、也不、古代的这个文人风骨有时候是演的，这我已经发现不止一处了。他都是相对，他比如说在处级干部这儿有风骨，他到部级这儿有时候风骨就差点，
对，
到了再大了。他那风骨就变成软骨了，所以这个事儿啊，我对郑板桥这个事儿演的啊，我觉得有点夸张。
但是从郑板桥流传下来的故事方面来说啊，像这种情形也符合他的性格。
他还有什么特别各色的？
他还有一次啊，就是说辞官以后不是坐那个船啊，要到扬州啊，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这个有些人上任的时候就是前拥后继，前面开道的啊，上面挂一个东西，写一个是奉旨上任啊。郑板桥一看说这个来劲了，说他对这里东西特别反感，他就直接往上闯，他跟那个开船的说，这个时候就是那边的人也就一看秦生府的啊，对他说要让给郑板桥一些颜色看看。郑板桥后来就给他说，你现在不是正好赶着一个皇帝去世了，你在这还唱歌啊干嘛的，这个和朝廷的一些东西追究下来是叫杀头的。后来他就对这个东西他收敛了，就给郑板桥修。
那郑板桥等于他还是不完全是鲁莽的人，他还是脑子里挺清醒，
他机灵啊，
知道皇上这个大丧期间，是不能有文艺活动的，他才敢这么耍。
对，
但你要是说不是
抓住那个画饼了，
对啊，他也挺狡猾这个事儿，所以这是对江南人的机警啊，他也有机敏的一面。
对，
所以他风趣幽默，所谓怪啊，其实里边有一套逻辑，这个怪并没有出轨。并没有变成神经病，就像刚才说的，他有时候也是看你的级别耍我的个性。
这一个就是说啊，他的怪怪的还真的出奇。曾经还有一件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当官的，要求郑板桥一副对联的墨迹。当时他就派了人过去，说我们这个谁说了，让你给我们写一副对联，给你500。他说行啊。特别干脆，答应完了以后给了500，他写了一个上联，他不写了，就这样放着。来的人把这个东西拿上以后，他不懂是下联，拿上以后回家以后，让一看说这不对，下联在哪里？他说下联，他就给我这个让我带回来了，他才知道上当了。500你没有说是上联下联，就是这么一幅我给你画出来了，所以说有再拿500，1000两。
这就比较狡猾的一面，
对啊，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人呢，不出格，
不出格，
他就
如果说
不是这种放浪于形骸之外，他就是每件事弄得你小不舒服，但是仔细一找补一说，你还没话说。那怎么官的老当不大呢？他爹就是县级干部。他也是县级干部，但是犯了错误了， 还是得罪了人了？
当时这个官职为啥这个不好升，升不大啊？与当时这个朝廷下面的这个进步的这个层次还是有关系。一般来说，你这个从这儿做做到那边，
就是这个县到那个县。
哎，对，
他一共做了多少年官？
前前后后两个季是11年，
做了11年，有一段还一个人管俩县，我记得。
有，就是开始，让他去范县的时候，范县不是这个特别贫困啊，人口也少，在他旁边有一个朝城县。朝城县一直朝廷派不去官员嘛，一直空着。这一次郑板桥等这个出事的时候花了6年时间，你想50岁的时候让他去做官，他当然心情也高兴激动啊。他去的时候说，你顺便把旁边那个县再管理起来吧。
哦，
就是这样。
他在做县官的时候有什么为政上的特别值得说的故事吗？
那他还是和别的有区别。你比方他本身就是农民出身，他知道农民的疾苦。他到县衙门以后，他就做了一个比较吃惊的一个举动，就是让别的人把这下衙门这上面墙围墙上打了好多洞啊。别的人不知道啥意思，他说出前官恶气袭耳，就是前官是腐败的，他来以后要把这里边的东西都出去。
中国这个官场历来叫后任不认前任账啊，然后抬屁股就臭，就是马桶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前面的官就相当于坐在马桶上，他一走臭气就来了，后边的官才冲呢。懒功伪过，就所有的好事都自己的，过都是别人。那我觉得郑板桥有点不能免俗吧。有没有违反八项规定？不知道，吃吃喝喝肯定是有的。
再一个，他本身在范县的时候，他做了好多就是为民勤政的一些事情。
现在县志上有记载，他做的最大的好事是啥事儿？
有一件事情，他就是冒着杀头的危险
啊。
当时在这个潍坊，当时那边不是经常就是水涝啊，灾情比较多。老百姓真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吃的不行。那你要打开官仓，必须要打报告，一级一级批到中央。如果下来你才能去打官仓。但是郑板桥一看不行，你如果说按那种程序下来以后，多少人都饿死完了。后来郑板桥就给手头下的人说，打开官仓，每人发多少米了。下边人说，我不敢，这个是犯王法的事。他说你别管了，你去打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就这样给把官仓打开了。
这算是好事？
好事，但是冒杀头危险。
这个是，
你如果说皇帝这个不明智的时候杀个头太容易了。
其实这些故事都说的是板桥的怪啊，但这些怪字最后落在他的作品上啊，怎么看得出来呢？你这好像有带他的作品。我们看看他这个到底怪在哪儿，落在纸上算个什么样的怪。因为这个是吧，这是虽然是模仿的，但他还是有他的这个
对
特点。他的怪在哪儿呢？就是这个，
他后来他就是说一些东西形成他的书法的这个布局和别的人不一样。咱们一般的人书法都是直直下来了，是不是？但是他的就是坐一下右一下，大一个小一个，就是这歪歪扭扭的形成的这种风格。你看这样的时候不是从这，你看斜过来了。一般来说像这种书法作品都不算成功的。
就是这字儿基本上不是直着下来的，
它不是直着下来。
它有
斜着。再一个字你看又往这边了。
这个左一个右一个，对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乱子。
对对。
他已经都占了那边的位置了。
对，都不规矩，不按规规矩矩。
不按规矩的。六分半书就是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成全了郑板桥的一怪。
什么意思？再说一遍。
就是说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别的人看都是不合时宜。
六分半书。
就是郑板桥写的书叫六分半书，或者叫板桥起，
就这个对，
或者叫乱石铺间。
对，就这个书法确实是 比较怪。
这在中国书法史上，除了郑板桥，前人没有这种。
这叫板桥体。
板桥体啊，
他这个板桥这个号也挺有意思啊。
他当时叫板桥，号板桥，就是说他现在他住的这个地方的旁边有一座古板桥。
古板桥，过去其实有个说法哈，就是士大夫呢有四大理想。第一件事就是起他一个号。你啥都不是的人，你起个号就敢牛逼，就说明算是个人物了。第二呢，做他一乘教，得当个官。第三呢，刻他一部稿，就那写本书。最后讨他一个小。这文人士大夫四大理想，这郑板桥都实现了，所以先有了个号，当了个县官，对吧？然后还坐个轿子，县官就有轿子了。另外写了个书，这画呢还倍儿有名，
有名。
最后讨他一个小，据说他也还是有点传说中的风流事儿。那个叫五姑娘跟他
饶武
跟他这故事好像传的比较多。这故事您给说说，这是艳遇故事，我爱听。
就是呢，雍正十三年，春赏二月份，他去了雷堂了。雷堂知道吗？就是隋炀帝，让那个部下杀掉以后，不是埋到雷堂了。他去过去看去了，但是他走得早，给有点口渴。口渴的时候，旁边有一家这个小院。他后来他说到这家里边，我去讨碗水喝吧，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喝着水在旁边看，那家的墙壁上就贴着郑板桥写的，就是那个道情十首词。他看了以后，他说，他问这个老太太说：“你认识这个人吗？”他说：“我不认识。”他说：“这个人叫板桥。”他说：“板桥就是我。”自我推荐说板桥就是我。这个时候他马上就吃惊了，他家有一个小女孩，他马上就呼他的小女儿说：“哎，这个是板桥在咱们家啊。”这个小女孩就过来了，他给郑板桥提了一个要求，说：“你看这遇着以后也是个缘分，想求你给我写一幅十首道情十首词。”郑板桥答应了，但是他这个老太太她明白，她一看他马上。就给郑板桥说：“你看，你不和这个女孩，你给娶下吧。”真的，他后来这个郑板桥说：“啊，你看现在我还没有考取功名，我家还有啊，哦，还有太太。”他说：“我知道你是第二房的。”哎，这个完了以后，郑板桥说：“你可没有办法推，说那算了吧，那
高考之前的事儿。”
高考之前，这样的时候说：“那好吧，我明年如果说考上了，行，我过来你家娶你。”当时也可能也说了多少银两，这样的时候他不是
说一千两啊，
说一千两。对，你看郑板桥好多事情就遇到那么巧。
后来有一大哥看上了，准备也把他给娶了，后来那小女子给人回绝了，说我这已经娶了这个板桥了。
那看什么事儿，主要是那个女孩好。传说上来说，这个小女孩也成全了郑板桥，
是吧？
板桥起据说和这个女孩有关系。
这女的也是左一下右一下，斜着待的。
不是这个，他开始郑板桥不是晚上以后这个睡不着，他用手这个笔画写字啊，写着写着他写到他这个夫人的背上了。
背上。
他画的时候他不是不好受啊，难受。他说：“你有你的体，我有我的体，为啥不在你的体？”这个女孩一说。他马上就悟到了，说这个书法必须有个人的字体，这样他受到了启发，就下来以后形成这种六分半书。
那之后板桥还有艳遇吗？
以后没有了。
那人家
我知道的就是
作风挺正派的。
郑板桥是很正规的一个人，
很正规的。
他不是别的，正规正规。
那他为什么喜欢男孩子呢？小男孩呢？那这不算正规
的，但是他的书童都是小孩，他喜欢这个樱桃小口啊，说过这样的话。
对，他最后寿终正寝是多少岁？
他是73岁的时候。
板桥去世以后，他这个葬在哪儿了？
葬在他们兴化，
因为
在对，在乾隆的30年，郑板桥是73岁。73岁的时候身体状况就不好了。
那个日子活到73岁太高寿了。 古来稀吧、
哎、是这样的，嗯，
虚实古来稀。
后来他就在扬州一直到春节前，马上过春节的时候他就回了兴化了。
乾隆三十年1765年12月12日，一代书画艺术家郑板桥先生于故里兴化逝世，享年73岁。先生作为封建世子，青年时代追求功名，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为山东范县令、淮县知县，官任上芒鞋问俗，闲看偶耕，开仓赈济，芽斋生竹，暗读雅穴，老困乌纱，山左官生竹马寒，挂冠归里，湖杭之行，竹溪诗会，虹桥休憩，如今再种扬州竹。先生先天接地之文，震殿惊雷之字，喝神骂鬼之谈，五谷无金之书，其流风一韵，编辑江南。
板桥这个人呢，真是叫随心所欲不逾矩，装傻卖乖，但不傻不乖，其实就这么个人。他呢有很多癖好，据说自己说还喜欢小男生，敢这么大胆地说，人很少在那个时代，这就是板桥这种性格。当然别忘了，所有的事儿他都成就在一个土壤里，扬州，而扬州最重要是盐商，也就是说一个有性格的文化人都离不开一个事儿，钱。所以文化和经济，经济发展和文化人的个性张扬，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他能够流传下来故事，都是有密切关系的。钱是立足的一个基础，但是最后闪光的是文化。一个人的性格能够给历史带来这么多话题，带来这么多滋养，我觉得这就是盐的滋味，商的滋味。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冯仑。距离上次在这儿跟大家聊天呢已经快了一年了，那回呢咱讲的是房市夜话。在过去的一年里呢，我见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儿，在这当中呢也学到了很多对自己有益的经验。然而呢这个匆匆忙忙的也没有时间来静下心来跟大家分享，这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今年呢对我来说呢相对比较特别，我已经快六张了，也就是快60岁了。到这个年龄呢，我对人生的很多体验观察，对人生的期待，对未来事业的发展又有了新的一些看法。所以感觉到呢肚子里呢就像长出了很多草，或者说有很多发了很多芽，然后有很多事呢都像往外呢生长，这就是有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想法。希望能够把这60年、30年、40年、20年、5年，甚至当下的一些新的感悟、体察、思考、回味来跟大家说一说。所以呢，我就在喜马拉雅做了一档新节目，这个节目呢叫私房话，欢迎大家来新节目呢和我一起分享咀嚼人生经历和一些有趣的心得体会。
冯叔2019新节目即将上线，抢先加入课程社群领取5折优惠券，还有机会获得风马牛周边 T 恤、帆布袋、马克杯、冯叔签名书等专属福利。添加小助手微信 xmsc1234 xmsc1234，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就记喜马商财首字母1234，喜马商财首字母1234，备注冯仑即可入群，快来参与吧。
以及扬州的味道。